第二章，云中的山峰。美洲的哥连德角与澳洲的百奴伊角之间相距196经度，路程有9480海里。从美洲海岸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有2100海里。他们一路东行，若是顺风，孟格尔船长希望用10天的时间走完这段路。果然当晚就起了西风，邓肯号在西风的吹送下顺利地在大西洋宁静的洋面上航行。大家兴致很高，谈论着格兰特船长，仿佛是在去迎接他归来一般。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伙伴的房间床铺都已经准备就绪。玛丽·格兰特小姐心情非常兴奋，她亲手为父亲布置卧室。卧室本来由奥比内先生居住，如今他搬到太太房间去了。地理学家巴加内尔先生一直躲在他预定的6号房里，夜以继日地学他的那本名为《一地理学家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印象记》。人们时常听到他充满激情的朗读声。有时为了获取灵感，地理学家也走出房间同女乘客做一下交往。海伦夫人常常祝贺他取得的成就，少校也经常赞美巴加内尔，但也时常补上一句：不过你可不要再粗心大意了，我亲爱的巴加内尔先生。格里纳凡爵士和海伦夫人一直关注着孟格尔船长和玛丽小姐，自然他们无心说破他们，由他们自由发展。一天格里纳凡这样问夫人：将来若是格兰特船长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想呢？他一定是想孟格尔船长配得上玛丽，亲爱的爱德华，你说呢？海伦夫人这样回答丈夫。5天之后，即11月16日，洋面上刮起了一场西风。这可真是难得，邓肯号鼓起了所有的船帆，主帆、纵帆、前帆、顶帆以及各种辅帆一起张开，催动着轮船以惊人的速度飞驶着。第二天，邓肯号驶入一大片长满海藻的洋面上，使得速度减慢下来。又过了24小时，天刚亮，负责瞭望的水手大声呼喊起来：陆地！在哪边？值班的奥斯汀问。迎风的方向，水手回答。他们的喊声惊动了船上的乘客，人们纷纷涌上甲板。不一会儿，只见一个大望远镜从尾楼里伸出来，紧接着后面出现了地理学家巴加内尔。这位学者架起望远镜对着指示的方向看了半天，竟一无所获。看云里边，蒙格尔船长说。啊，不错，好像是座山峰，隐隐约约看得见，巴加内尔答道。是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特里斯坦峰海拔7000英尺高，在这样的距离能看得到，我想我们距那里还有大约80海里的路程，巴加内尔说。没错，孟格尔船长答道。几小时后，远处的岛屿已经清晰可辨了，特里斯坦山的圆锥形峰顶在晨光中显露出来了。接着人们辨清了群岛呈倾斜的三角形分布，主岛占三角形的顶端，另有鸟岛和云鹿岛两个小岛做依托。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是南大西洋上孤独的岛群，而且不在航路上，经过这里的船只是很少的。午后3点，邓肯号驶往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的福尔摩斯湾，那里停放着一些捕猎海豹的船。 在这一带海岸有很多种类的海兽。蒙格尔船长找了个合适的地点，将登肯号泊在距岸边约有半海里的深水处。船上的乘客们立刻登上大艇，登上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的首府是一个很小的村落，村子坐落在一条小溪水旁，约有50所房屋，典型的英式建筑，分布的错落有致。村子后边是一片平原地带，约有1500公顷。平原尽头就是那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了。格里纳凡爵士受到了当地总督的热情接待。原来这里是好望角英国殖民地政府管辖的。格里纳凡爵士向总督打问哈里格兰特船长以及失事的不列颠尼亚号的消息，总督对此十分陌生。由于这里过往船只极少，有记录的船舶失事事件也只有3次。格里纳凡本来没有抱多大希望，但问一问对心里也是个安慰。但他还是派人划船绕岛一周查看一番，因为岛的周长至多不过15英里。就在这时候，船上的乘客大都在村子里和海岸边散步。这里大约有人口150人，大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这里平原上布满溪流，绿油油的灌木丛随处可见，野芹、凤尾草、狮子头草遍布田野。田里边种着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以及各种蔬菜。村子四周有成群的牛羊。傍晚，欢乐的人群回到船上，格里纳凡派出去巡查的人也回来了，没有不列颠尼亚号的任何踪迹。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在人们心中被彻底删除了。本来当晚就该启程的，但由于这里海豹等动物很多，因此格里纳凡决定让船员晚上捕猎海豹，次日白天熬成油贮存起来。这样登肯号将延迟到第3天，也就是11月20日启程。晚饭时，巴杰内尔讲了有关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的各种事实，人们这才知道这群岛屿原是葡萄牙人特里斯坦达库尼亚于1506年所发现。由于这里多有风暴，此后100多年几乎很少有人到过这里。1700年天文学家哈雷对这里的方位做了测定，此后很多年才陆续有人来这里居住。夜里登肯号上的船员们打了有50多只海豹，第二天大家就把这些动物剥皮炼油。白天的其他时间里，格里纳凡和少校带上枪，想到岛上打些野味。他们一直来到山脚下，这里到处是黑色而且多孔的岩石，证明是熔岩形成的，说明这座山原是火山。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几只野猪，少校打中一只，格里纳凡打到了几只黑竹鸡，这样可以丰富他们的晚餐了。当夜，邓肯号驶离了特里斯坦达库尼亚。